亲爱的知识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的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丽莎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呢，是我们新开辟的一个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思铎，也就是神父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生活。当然我们希望呢能够谈他们自己的圣招。他们怎么答复天主的圣招呢？这一群勇敢的人在答复圣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缘由下他会做了这么勇敢的事情。其实每一次当我们看到神父进铎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为孩子们披上祭披的那一刻，也就把他们的孩子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了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让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和您谈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丽莎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的特别哦，我们访问到目前新竹教区的主教李克勉主教。主教好。
你好。
我相信啊，很多人呢对李主教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尤其是大陆地区的朋友啊。李克勉主教呢，他是经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为台湾新竹教区的主教。那么他是1958年生在台南。当他念完文化大学农业系的时候呢，他服完兵役进入了新庄的台湾圣多马斯总修院。那随后他也到爱尔兰跟菲律宾去进修，他在1990年的时候进铎。那么他曾经担任过小修院的院长，担任过本堂神父，也担任过他的母校圣多马斯联合总修院的院长。好，主教，我想先请教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会当神父啊？
直接的原因就是大四那一年，
嗯，
我感觉到圣体圣事很重要，所以我也开始参加平日弥撒。
嗯哼，
那在参加平日弥撒的时候，有一次突然感觉到，就是当神父在承圣体的时候，那心里有个声音说：“谁要为我做这件事？”我那时候马上想到的就是我的同伴，因为我那时候有很多好朋友都想要做神父。
嗯，
我想大概是天主要我
告诉他们
做神父。所以我跟他们聊天啊，结果发现好像时候都没有到。大概都找过了，所以也就没事了。那我也觉得好像这样子也就为天主做完事了哈、因为如果没有事就是也他也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达成什么，就是要他为他做这样的事情。那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同样的声音又来了。好，所以那我就知道还有人我没有去找。我就想大概还有谁我没有去找呢。突然想到我的儿子可以去做神父啊。可是也就在同时在想的时候，这个是刹那间，现在讲好像分段一样，可当时是一刹那，当我在想我的儿子可以做神父的时候，我马上就很心虚。
因为你也是别人的儿子。
对。我那时候就想到我的爸爸在山下，他也管不到我。虽然他们一直期盼他的儿子要做神父。
他有这个期盼。
有这个期盼。可是呢 好像他也没期盼我，然后也我在整个的教会服务的过程中也没有人直接告诉我说你要做神父，好、哦，那个修会的神长们也都没有来找我说要不要加入他的修会，没人，哎，所以我也没有想做神父，只是我觉得一个教友的基本责任就是，在还在自由的状况下说，神父结婚这是都可以选择的，我并没有拒绝什么，啊，是开放的。那所以当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就让我重新反省，嗯，然后我想，谁能够答复？既然是我听到声音，最把握的
就你自己做，
就是我自己做。对，所以我就这样答复了。
那你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
一个哥哥。
所以是哥哥跟你两个人。
男生女生一个两个姐姐，我们四个人。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声音告诉你哥哥叫他去嘛？
他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我进大修院的那一年，这很巧，就是当我把这个意思讲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暑假回家，讲出来的时候我大姐说她也要准备进修院。
哦，真的？
对，然后我哥哥那年的年初结婚的，然后呢那一年的年底我二姐结婚了，所以我们家在那一年通通决定终身大事。
所以有四个孩子，
四个小孩在同一年暑假，我跟我姐姐决定进修院。
你决定要进修院的时候，家里的父母的反应是什么？
我爸妈那时候都可以接受，因为他就是我们都大学毕业，我大姐做事好多年了，所以他们觉得我们都算成熟，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做就要做到底。
所以因为家里一直都是天主教友的家庭，
应该是这样。不过我爸爸我哥哥小的时候曾经有神父说要请他去小修院，我爸爸禁止，哎，我爸说不可以，一定要大一点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是被拒绝的，所以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没人跟我们敢向我们家提。
没有人敢向家里面提啊。
我想我们为什么会很热心在文化大学那一段时间这一群人，我想我们就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年的时间看圣经，然后大四的时候到山下去照顾那个身心障碍的，给他们洗啊，喂他们啊，所以就是按照教会的培育的方式，我们自己也是自己愿意答复这样的事情。那只是我感觉的是天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可以答复到这样子的圣召。
接着呢所有的男生大学毕业以后要服兵役。那服兵役基本上不是非常愉快的一个经验，但是呢前后有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或者是两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下，因为服兵役有很多不同的男士们相处，他对你维持你原来的决定有没有影响？
我运气相当不错了，就是一个是我考上了那个卫勤，那抽签又抽得很好，到抽到花莲805总医院，所以在那边做这个医官，那所以周末都可以出去，所以还加入当时单书记在那里花莲做主教，然后呢就到那边，因为那个时候的本堂生物给我一个卡片，写说这个人用拉丁文写，这个人要准备做神父的，就是请照顾他，所以我把这个卡片交给这个书记，那个时候那个花莲主教，那他就找那个乐俊仁神父，带领我们一群人成立一个机动小组，所以我差不多跟他们混在一起，那段时间。
所以基本上你的保护网还不错，就是
然后在医院里面正好那个梯次有四位教友护士，就是从国防医院退下来做护理长，所以通通都知道，
通通都知道你要当神父啊。好，接着你就到了总修院去念书了啊。当修士的时候呢，其实 老实说，当总修院在当修士的时候，其实还蛮自由的，而且你要不停的去分辨啊。那读书呢，又要读拉丁文，我相信你的功课不错了，可是这些都没有造成你的困扰吗？
其实一进大修院，当兵前就进大修院，那一个月是非常愉快的。
嗯，
等到我退伍以后回到大修院，却是很难过的。所以有一个笑话，就是荧幕保护城市啊，第一个月是荧幕保护城市，觉得修院生活好好哦，我就很高兴的回来了。结果回来以后发现这个生活好像不太妙了，
那个保护城市好像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对，真实的生活出来了，修院的生活出来了。很难过，然后九月进去的啊，就记得是应该是十月、十一月左右，突然詹德荣神父写了一封信，不是他的信，就是暑期心理辅导课程班，他只上面写的科明，我想你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然后写个詹德荣，那我怎么会知道詹神父的呢？是因为孙孝志
跟他
对，跟他这个谈话，
嗯哼。
那我猜就是孙孝志把我出卖了，
嗯，
因为我们两个是很好，我们是很好，就从小一起长大的，什么话都谈，所以他也知道我的一些背景。那可是呢，那个时候那个暑期心理辅导课程有三个条件，一个是要会英文，因为很多的文件都是英文的，一个呢是要念过神学，那另外一个是长上将来要派你去做培育工作，我就看这三个条件我通通不合适。不过这个神父还有这么大的胆量要我去，我就先接见他，就看看他。那我就看他的时候，我就第一个讲说，我从国中就开始决定不念英文，所以我的英文很差。那我的院长呢也对我很感冒，关于这个英文，他又教英文那我就实话告诉他，然后他说现在呢这个资料都翻成中文了，而且都是我们都用中
文
上课，文
okay, okay.
所以没有问题，那我说第二个我还没有念神学，他说你将来会念呢，我正在心里想我正想要走了也还将来会念他对我这么有信心然后接下来我说这个将来要做培育，我掌上要我有做培育，我怎么知道呢？对呀，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将来再看嘛。
嗯哼，
奇怪，这个耶稣会的神父跟我所想的耶稣很
不
一样。
他好勇敢又很冒险。
那我说，好，既然你这个条件都可以的话，那我要做什么？一个礼拜来跟我谈话一个小时。我说这个容易啊。
也蛮快乐的，
对对对，我也喜欢啊，在那边憋了很久了，终于可以有一个人听我讲话所以差不多我一去跟他就是聊一个钟头都是我在讲他就在听就是很好的一个听众，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愉快去找他，然后他当然也给我开始做心理测验，然后做了以后他说可以可以，你明天暑假可以来，然后后来我谈了以后我就很愉快啦，我说那你可以做我的神师吗？他说没问题啊，可以啊，所以一个礼拜找他两次，一次是心理辅导一次是神师
所以你有两次透风的机会，不用在总修院。 OK，
对，所以我的圣章就这样保留下来。
你刚刚提到就是你后来回到总修院九月开始上课的时候，你就那个荧幕保护层是已经瓦解了，那个时候你真的想离开吗？
在考虑，因为其实我的个性也是蛮这样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两次的机会，一次就是这个次的机会，就是因为我觉得天主召唤我必然是就是要就是我也是我爸爸说的要做就是一辈子嘛，对不对，那在如果这个修院是没办法培育我的，我连在外面都比在这里好，那我干嘛待在这里，对不对，我也不是来念哲学的，
他后来念了
对，哲学是一定要念的，这个为神父要，可是神父也不是只为念哲学的，他是一个修道院，他应该是一个修道院的有一个特，他不是我期待的原来的修道院的
样子，修道院的样子，
对对对对，可是呢跟三神父谈完以后发现我有一个新的领悟，哪个样子都可以是修道院，重要的是你跟天主的关系。
嗯，所以第一个改变你印象的是詹德荣神父，
对，他让我有了正确的一个修道的观念，
嗯，
并不是靠外在的环境，哎，外在环境什么样，其实这就是你这个圣召要走的路，
嗯，
就是这样而已，
嗯，
哎，可以是环境好，可以环境差，可以怎么样，这各有，哎，
不同，
不同，
嗯，
重要的是你要不要答复天主啊？你认不认为天主是在召唤你啊？那我想是啊。
所以在你总学院上课的这段时间啊，
嗯，
其实最坚定你的一个原则是因为你在答复天主的召教，所以你必须要往前走。
是。
我们知道像现在很多的修士啊，他们在念书的过程当中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嗯，
那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部分的修士呢，他可能是因为不喜欢既有的升学体制，那这是他的另外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们知道所有进入总学院念书的这些修士们呢，他必然要念哲学，也必然要念神学，而哲学神学又比哲学困难的许多，无论理解或者你要去记忆甚至要考试啊，都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嗯，就像你自己的经验一样，你说你的英文不好，那你要念哲学或者要念神学，其实基本上你还是要会很好的一些语言的基础，对你来讲是比较有帮助的。当时你怎么克服掉这些？
更精彩的一段是当我哲学念完啊，其实哲学是有一些困难的，
嗯，
就刚开始的第一年，因为我本来是学生物的，就是畜牧系嘛，啊，就是读生物，所以跟文学很，我的国文本来就不好，语文方面就不好，所以在整个思维上面呢，第一年是很辛苦的为我，但是后来好像进去我也很愉快，所以我最后一年的成绩算不错，所以大概也是这样子，我的主教呢突然把我找去，说我希望我的将来的神父是可以跟国外联系的，
嗯，
所以我想送你出去，但是有两种状况，你看看你要哪一种。嗯，第一种就是升了神父以后出去两年，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现在哲学毕业到国外念神学，那我给你四年，因为神学三年，给你一年的英文学英文。我了解我的状况啊，
海阔天空，
啊，我的英文很差，我必须要学英文，
嗯，
我一个就是他说你在台湾学英文，所以升了神父以后出去两年，
嗯，
我说我在台湾不可能学英文，
因为你有机会讲中文，
我讨厌英文啊，
讨厌英文，
我根本不想学英文，我怎么可能在台湾学英文呢？我自己知道我的限度，我说，
嗯，
好，那我就选择这个毕业以后去。
主教呢，他毕业以后呢，他就决定要出国念书了。为他来讲，其实后面的路可能更艰险。他用什么态度来看呢？我们下次再来谈。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